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今天回到的呢，在上半段回到台北地检署关护人，由廖议会关护人、议会关护人呢，要跟着瑶瑶，瑶瑶是临床心理师，在跟毒品的部分哦，尤其是在艾滋，我们两个刚好是专攻这一科，所以呢，在关护人这一面呢，在入监的部分呢，是在我这边负责；出监之后呢，就是关护人负责。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的就是毒品缓起诉社区多元处遇的部分。那么在毒品贩验毒品贩在验尿还有一些这个辅导方面有很多人还是不是那么的了解，说为什么一定要验尿，验尿有这么准吗？好，还有些人会走一些这个旁门左道，什么剃把毛都剃掉啊，齁，就这样子验不到，要想太多，验血最快，好不好？好，再来这个为什么戒毒这么的困难，吸毒为什么会感染艾滋？那么我的部分呢是专攻艾滋的部分。其实可以说感染艾滋有一些状况哦，就是说它有一些，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发生了一些不安全性的一个些性行为的话，那身体一定会有一些异状。那当然希望是不要有。那这些异状呢，第一个免疫力一定会先下降之外，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出现一些斑点。那这些斑点呢，有些是小红点小黑点都有。那艾滋的这个感染初期的状况，就有很多人在问我说，那还一直在写那，不要再那了，待会再那好了。好，待会再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今天我们的斧头帮主来了，哎呀，今天斧头帮主呢，哎呀，也是我们王雅乔检察官哦，要来跟大家好好聊一下这个因为在意所以在意啊，因为很在意所以呢就一定要严议的这个意啊，这个议会的议啊，来聊一下这个在意制度啊。好，我们先回到了关护人时间。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一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待会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哦。这个一放上去的话题呢，每个人就在说，哎呀，这个不就是瑶瑶的这个专场没错。好的，待会呢，也有一些问题呢，待会也要来让我们的关护人。那么在监所内呢，这个临床心理师这个部分我负责之外呢，出监之后就是我们的关护人了。而且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的关护人呢，这个叫做多元化哦，这个工作业务量多之外，那每个人都有一些专攻的。我现在才知道组长为什么要让我们两个先上了。好，当然呢，今天陪伴大家是台北地检署关护人廖议会关护人，我们的议会关护人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瑶瑶好。
我觉得我知道组长跟那个主任故意的，因为他知道我们两个最熟毒品，对，然后呢还可以相辅相成，不用完全都不用套的哦，这个也让大家了解。不过 讲到这个缓起诉的在毒品的部分，尤其是在社区的部分哦，还有就是说有一些人会认为说，诶，我是毒品我出来了，那你为什么没有给我一个机会哦，我每次来都一定要验尿，表示你不信任我，这个没有信任感哦，不是这样讲，这个还是有规定，就是规定要做就是要做。而且目前的这个毒品的部分哦，尤其是在我们的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有一些有些成瘾性，对不对？
是。
嗯，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告诉大家一下？
就是针对毒品的部分呢，针对我国的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依据毒品的成瘾性、滥用性，还有对社会危害性，我们来分成四级。那刚刚说到的这个成瘾性的部分呢，就是有分为这个真瘾和心瘾。那滥用性呢，就是以非以正当的医疗为用途，那没有医生的处方，那我们来施用药物来这个滥用药物，这就是滥用性。那以上我们说的这些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这个毒品分成四级，就是第一级海洛因、鸦片、吗啡、古柯碱，那第二级有比较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就是大麻和安非他命，那第三级可能就是 K 他命和喵喵，第四级像火狐狸等等这种。
嗯，是。那当然呢，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有碰过或者是没碰过，那没碰过的就不用去想到想太多，也不用去想要去新尝试啊，或者是想要去试试看啊等等。其实我们常常会说希望大家有一个观念哦，因为毒品的危害它不是只有危害你自己个人，你是把你整个家庭甚至你周边的朋友哦，到最后呢你连自己都牺牲掉了。所以什么样的人属于这个毒品犯，然后呢再来就是有人一直在 complain 就是验尿这一块，好，还有人呢想的一些妙方啊，啊我还是可以治理你的哈，你剃光头我还是一样有办法。好，当然呢这时候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关护人，那什么样的人是属于这个毒品犯，然后以及在验尿依据违和这个违和的部分呢，表示说是不是每个人这个只要是毒品出来的就一定要验尿，我们再请教一下。
哦，是依据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规定啊，在施用一二级毒品而附保护管束的个案，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就是假释和缓刑的受保护管束人，他在保护管束的期间，地检署是一定要定期或对于其事实有事实可疑为施用毒品的时候，我们要对其采验尿液。那如果说他要不采，那我们是可以违反他的意思来做强制采验的。那实务上如果说他们没有接受尿液采验的话就离开了，那我们会发函告诫他，那对于这个告诫的次数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缓刑和缓起诉。那当然刚刚有提到就是说缓起诉处分的个案呢，他的检察官的命令也可能要他去接受这个尿液采验，那他如果没有接受尿液采验的话呢，检察官也会撤销他的缓起诉，那最后可能再给予他观察乐戒或拘役起诉来交由法院审判。
嗯，是。那当然呢，为什么戒毒这么的困难呢、啊、其实今天我想这个主任跟组长有用意啊，好，就是说这个以议会来讲，他因为他接触非常多，而且他很有耐心，他是我们里面最有耐心的啊、哦。对，然后呢，其实我们常常讲说戒毒有那么困难吗？哦，我跟你讲，这个我两种人，一种人呢，这个碰到议会他是属于那种温柔，他会可以慢慢跟你讲啊。碰到我这种呢，就是那个母老虎型的哈、哦，就是呢，你最好就不要再见到我。那有来电台，东西丢了就赶快跑了，好、哦，就很怕又被我抓住了啊、哦。所以呢，这个戒掉不定，真的在心理层面上面，还是在生理层面层面，还是说因为毒品会让他这个去逃避现实啊等等，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关护人？
是，就是像瑶瑶刚刚所说的，要戒掉毒品，我们主要来分成生理和心理层面来做探讨。那以生理层面来说啊，就是当一个吸毒者他的身体已经习惯毒品的话，那忽然间停止用毒，他可能会有一些身体反应，那这个反应叫做戒断症状。那比方说我们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海洛因的戒断症状，可能就会感到很累啊，骨头痛啊，或者是冒冷汗、食欲不振等等。那安非他命的症状呢，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精神上的状态就是改变，然后焦虑、混乱、幻觉、情绪不稳定。那这些个案，他们如果吸毒者，他们如果没有办法去熬过戒断时期的痛苦的话，那他就只好回头来找这个自用毒品来暂时缓解他生理上的疼痛。所以这样子下来，就会反复的吸毒和戒毒的恶性循环，他们是非常难戒掉这毒品。 那假设这一个毒品者呢，他有顺利的撑过这个戒断症状的话，那他就要克服他的心理对这个毒品的渴望的感觉，心理的依赖，他是需要长期的心理辅导、谘商，甚至是说改变他的环境，那断绝他的朋友以前跟吸毒朋友的关系，要慢慢的重建他的性格和观念。
嗯，
对，是，
嗯，刘先生想请教一下，您曾经碰过这个毒品犯然后已经感染艾滋，然后你现在正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曾经有碰过吗？
他如果感染到艾滋，我们原则上会去追踪他说，诶，你有没有去医疗院所做这个艾滋的这个投药的部分，然后去做追踪，去抽血，然后看看他的病毒量的状态是不是处于零等等这样子。
嗯，我们每一个关护人基本上都有受过训练，而且呢基本上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害怕的。好，所以呢大家不用去怀疑说这个艾滋出监，然后呢因为出监之后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关护人，大家一定要很清楚这一点。那报到你就把它当作就是回家，好，你告知你的平安，我们常常会用这种方式，好，因为你到底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不知道，诶 maybe 我们可能在你的谈话中，在你的这个外表，甚至呢在谈话比较深入一点了解你现在的状况，都可以来去做一些协助，所以不要那么的排斥。好，这点我真的这个一定要来去让我们的这个民众了解。那胡小姐问说，若感染艾滋病毒可能会有些症状，你们都看得出来吗？
原则上他感觉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感觉。对，那真正我们还是会去问他说，诶，你去那个医院接受这个治疗的部分，你的抽血的报告的那个数据怎么样，我们还是要看数据为主啦。
嗯，是，其实初期很简单啦，这个就跟正常人好像感冒一样啦。但是呢身上就是会有红点啦。有些人出现是在手掌心啦，手背啦，背啦，脚啦。就自己要特别的注意，如果你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性行为的时候，那当然不是每一个都是性行为，有些人是这个针头感染的部分，那这也没有办法。那既然碰到了，不管你是男生女生，你就是要去面对它，不用去害怕。就有如关护人已经问你，诶，有没有先投药，然后呢你就乖乖的投药，让我们看一下你投药以及呢你自己会有一些记录。千万不要认为说，诶，这个无关紧要。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张小姐想问一下说，目前我们怎么去协助他们来做戒毒，或者你发现了他在这个报到期间还有的话，你会怎么做？
在政府对于这个毒品犯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样协助他戒毒？主要是除了我们地检所关护人对他作为这个监督验尿，然后来做个辅导之外，我们也会去结合毒品外防治中心，还有个案的社区啊家庭来点解这个支持的辅导网络。那原则上就是要借由这个个案的重要他人的支持，然后再配合我们法律上的这一个强制验尿的措施，来希望能够戒除他有毒。戒除他的毒瘾这样。那假设如果说他在这个保管处的期间发现他再犯毒品的状态的话，我们也会就是说，诶，看他是不是有需要戒瘾治疗的服务，或者是说要入住戒毒机构等等，或者是看有什么其他社会资源我们可以做一些转介。对，
是。张小姐问你最后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如果真的是需要的话，他们这些是要自费吗？
有些地检署会是有那个合作可以公费支出，但有些的部分他们是必须要自费的，所以原则上还是要看看每个地检署的状况。
反正你们就对关护人好一点啊，就客气一点啊。有时候被我发现了，有时候组里员组里会偷告诉我，好，那对我们关护人不乖的哈，给我小心点。好，对，这只是让大家了解了。其实关护人呢，其实他就像你的陪伴的好朋友。那当然呢，有任何的问题，当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你不知道怎么去解决，不要去逃避他。时间到了就来，然后呢，你有什么样问题，你可以提出来，你不知道怎么提出来，你就写出来，我们都可以去协助你。好不好？好，所以呢，请大家不用那么担心说，每个礼拜啊，或者是每个月啊，因为有时候啊，这个就看你就不正常，你还是要来一趟啊，那就不要去排挤或者是排斥他，就当作说，来看看老朋友， 好，我们也会很欢迎你的，这也是在我们这一次在整个毒品处遇以及毒品犯的一个验尿哦，让大家了解我们关护人是如何去关怀。我们也找了一个哈、哦、最有爱心的，
谢谢
医会陪伴大家。你看他回答问题就知道了，不会像我是匹配狗那种的。好，就让大家知道，每一个关护人呢都是很爱你的。好，所以呢，当呢你有问题的时候，不知道用说的，请用写的都没有问题。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议会，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
嗯，拜拜。
拜拜。哦哦哦耶。这是蛋堡也叫软嘴唇。啊啊。2010。I want you, let's go. 这个距离没到过，再靠近点就爆破。我想我没听错，你说你会照我。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来到了台北台湾高等检察署王雅乔检察官时间了。那么今天我们的斧头帮主要来开讲了，因为在意所以在意。哎呀，这个来商议一下哦，浅谈一下在役制度了。好，我要开放023729220，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跟我们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聊聊所谓的在役啊。因为你很在役，所以我一定要跟你在役一下。那所谓的这个在役，我的心理在役跟这个我们斧头帮主的那个我在跟你商议哦，完全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要听清楚。我们先让王雅乔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午安，大家好、
大家好，想念你 啊，尤其现在齁都说啊不用啦，就直接帮主来了啦哎呀，说到了帮主，今天要来在意一下，我很在意啊，但是我的在意跟你那个在意好像不大一样，对不对？
是的，因为当事人哈，这个是我们的民众呢，因为心里很在意
啊，对，
所以对于检察官做缓起诉或是不起诉当然会有不服，有不同的意见，于是他就提起了这个所谓的在意，这样子是。
所以哈，麻烦哈，这个有时候提起上诉的写那个写函的时候，那个字哈要写对啊。
是的
我看过写错字哈，真的很想笑哈。不过在意到底是在以刑事还是民事，也有人搞不清楚了。
是，那也就是说我们通常一个案件提起了告诉之后，那检察官调查完之后如果做了一个缓起诉或是做了一个不起诉的决定，那通常我们的告诉人原则上心里就不太愉快，
不
服这个结果，对、那他希望再审查看看，所以他就会透过原来的检察官，然后请求上级的这个检察长呢来再审查一次。那这样的一个制度我们救济方式我们就叫做在役，这样子。
是吴先生说在什么样的状况，您刚才讲到缓起诉是每一项的缓起诉都可以吗？
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缓起诉指的就是说就一般的罪，那所谓的一般的罪就是说最低的本刑它不是三年以上的罪、那一般的我们常见的对比较轻的又不是告诉乃论，那如果原则上我们审酌了很多很多的情形，那我们认为适当的话就给他一个机会暂时不要起诉，让他改过自新，然后叫他负担一定的条件，比如说支付公益金啦，或是服社会劳动啦，或是向被害人道歉这样子。那原则上我们目前我们的缓起诉都会经过告诉人同意，但是有些时候呢没有征得告诉人同意，检察官做了缓起诉处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告诉人就可以申请在役了，因为我们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到，是这样。不过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一个叫做职权处分，职权处分就是说在某些的比较轻的案件那我们检察官同意给被告机会，不要直接就不起诉，就是职权不起诉，是有犯轻罪但是不起诉。那另外就是给机会的缓起诉，这个如果我们告诉人有同意的话，原则上就不能申请在役咯。
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邱先生想请教一下那服那个义务劳动的话，他觉得他不想要，他现在想要还钱的话，这可以现在来做在役吗？
是这样子的，您的意思指的是被告还是指的是
他现在在做这个义务劳役？
义务社会劳动、嗯、哦，那当然是不一样，因为我们做了缓起诉之后，这个条件就必须要履
行
了，行就要履行，对，不能够反悔了、嗯，对，甚至如果日后没有做到被撤销了，你以前付的劳动或是支付的这个金钱都不可以要求再返还的，
嗯、
所以这个在做缓起诉，不管是被告或是告诉人要答应或是同意之前，我想都很慎重的
想清楚。
对，讲清楚。
嗯，想清楚跟讲清楚哈。
是的。
哦，这个麻烦注意一下。现在你还想要反悔啊？给钱啊？就是做吧。好、哦，这个拖
延。因为你已经同意的，对，它有一定的效力存在了。
没错。黄先生说，请问一下，申请在役的话是当你被起诉，然后被判缓起诉的时候的当天开始算起吗？
啊。原则上我们的缓起诉哈啊、要有分啦。如果说有的缓起诉。就是缓起诉的这个期间，那有分为职权，那又分为说，如果是不得在役的案件，那当然就从做缓起诉处分之时就起算了。那如果是得在役的案件，那要从上级驳回在役再起算。不过这是已经是缓起诉的范围了。那我们讲简单，就是说，如果是我们针对缓起诉处分的这个不服，我们的在役期间是以我们告诉人收到书状时起算，这个跟缓起诉期间的计算是两回事情哦。
所以哎，这大家不要搞混了耶。
对对对，我们今天讲的是告诉人收到了不起诉处分书，或是说收到了缓起诉处分书，我们不服，那我们要申请，我们要申请这个救济的程序。那这个是以我们收到的时候起算的十天哦，不是缓起诉处分。缓起诉处分的期间呢，是另外一个计算的一个期间的方式，两个是不一样的。
嗯，是，尤其是刚刚这个我们帮主有讲到一件事哦，就是申请在役者哦，大多都是告诉人。
对，没错。
对，因为我发现大家都会搞不清楚，好像把自己也当作告诉人，不是？
对对，大多数就是因为我对检察官调查的结果哈做的处分我
不
服，对。但是只有一种情形是被告会申请在役，很多人都不知道，也就是被告如果有一天他答应了缓起诉，那缓起诉也做了，但是被告日后如果没有履行或是违反了规定，或者他又被起诉被判刑了，那如果符合法律的规定，检察官可以撤销这个缓起诉。
哦，要听清楚
哦，如果
可以。
被告如果我们缓起诉如果被撤销，要给被告一次救济的机会嘛，对不对？检察官撤销的对不对？所以被告再被撤销缓起诉，他可以申请在役。
嗯，
对，只有被告在这个时候才可以，其他的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告诉人申请在役的。
那如果说这个被告啊在缓起诉时间哦期间哦，哎又犯案了，但是不一样的案件呢？
是。我们这边来讲的话，不限于相同的案件，因为我们这边讲的就是说，它有分为缓起诉期间前犯罪，或是缓起诉的这个期间中的犯罪。是的，如果缓起诉期间前哦，那缓起诉犯罪的话呢，这个原则上就是要被就是应该讲就是讲简单，就是说都是犯有期徒刑以上的罪啦，哈、
哦。
如果是期间内的话，犯罪的话要被提起公诉；如果是缓起诉期间前。故意犯罪哦，哈，两个都是故意犯罪，然后被判了有期徒刑以上的刑，不一定要确定，只要宣告，那这时候就会被这个撤销缓起诉。所以讲简单就是，他先前做了坏事情，或是这个期间做了坏事情，然后被起诉或是被判了有期徒刑以上的罪，这样子就会被撤销，不限于相同的罪哦。是的，
嗯，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通常这被判缓起诉都是在地检署到法院，那基本上这个部分呢，如果说在役的话，是要再上诉的意思，是这样吗？
讲简单一点哈。如果我们对于法官的判决不服叫做上诉，好，那对于检察官不起诉的不服叫做在役。所以其实很简单，
你看很简单，
很简单。对于法官的判决不服，我们称为提起上诉。那因为是检察官做的，所以我们对于检察官所做的不服就叫做申请在役。这样子，很简单，是的。
简单讲，不服法官判决就是上
诉。上
诉，
对的。
哎呀，
那不服检察官做的决定叫做在役。
嘿，然后不服法官呢裁定，你就说我要
就
抗
告。对，如果是裁定，我们就抗告。是的，是的，它有相对应的名词。
哎，我觉得这个好哎。
是是是。
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你？这点呐、啊。
很简单，所以千万不要说检察官判决哦，因为检察官的是说缓起诉处分或是不起诉处分。对、
哦，
我们做的是处分，法官做的是判决。
好，他判决好，我们才有办法处分。
应该这样讲，我们是过滤， 没有必要，我们先做过滤，对，我们没有必要进入法院的是比如说是没有证据啊，比如说这个没有犯罪嫌疑，或是已经判决过了，我们是做一个过滤，或是我们减少法院的负担，因为我们在这边让他悔过自新，负担一点条件就可以了，不一定要进入法院里面。
嗯，
所以我们是前置的作业，审查的作业，对，
嗯，所以大家要听清楚哈，不要把这个刚刚我们的斧头帮主我们的帮主就是检察官哦讲的哈，好像这个他已经讲的够简单了，
是
啊，法官跟检察官就是不一样，就
是
在哪里
判决只有法官会做。检察官是主动积极侦查犯罪，那法官是不告不理的原则，他是消极被动然后中立的，那检察官必须热情，那当然我们要中立，只是说检察官必须有侦办案件的专业跟热情，主动诉追这样。
你可以去抗告的是法官，
是
啊，你要来找我们
的
就是你要来找我们的，
然后
在意
的是检察官，对，是这样子的。
啊，那我要盖不所以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是最重要就是说，那我们提起在意要千万记得哦，那个如果提起在意的话，是以在意送到检察署要以书状，而且要写清楚理由哦，
对，
不是邮戳为凭哦，
对对对，
然后也不可以什么理由候补，超过十天就糟了，所以千万记得在期间以内哦，要以书状送到地检署，或是检察，因为大都是地检署，然后记得那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理由一定要写清楚。
嗯，
对，
没错，也要非常谢谢王雅乔检察官哦，陪伴我们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是，下次再见，谢谢大家，拜
拜。
拜
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